今天是最后一堂，那在压轴的时候要谈到一件事情。我们刚读的圣经，当然待会我会把我打的经文会给你们看一下哈。其实希伯来书从头到尾很多次他都提到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个马拉松长跑固然是一个长跑，可是不单单是一个个人赛，这是个团体赛。你知道有自行车哈，它有那个团体比赛的，哇，都是强。可是团体比赛的意思是它有整队的人，比如说一队我不知道是几个人，假如说八个十个人一队的话，它是团体赛，有团体成绩的。那因此团体赛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最后落后或者不能完成，有团体成绩整队就没有。所以不是团体赛的第一名拿了第一名，是得整队的。所以在这种团体赛里面的话，整队的人要顾到你全队的人。那除了骑计程车他骑得很快的时候，第一个人通常是最吃力的，因为从空气动力学来讲，他想逆风讲，所以因此你跟着第二个人就省力很多。所以第一个人冲冲冲冲到最后的时候他消耗体力的，所以他们通常团体赛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冲冲冲几公里以后，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哎，后面有一个人上去了，交换，就第一个就退到后第二个，然后后面一个人上去了，然后他们要这样交换，不能让第一个人永远当第一的，哇，他体力消耗太大。连那个候鸟，大雁，雁有时候天气，比如说你到了秋天，这个候鸟就往南飞了，到春天鸟飞回来了，它排这个人字形的。你知道这个人字形的尖端那只鸟就是最费力的。那有时候鸟啊，有些因为受伤或什么，所以那些鸟就是比较飞翔比较那个，它会摆在后面，摆在后面就让它比较省力一点。那一样这群候鸟在飞的时候它会彼此照顾的，连动物它都有这个本能。其实希伯来书我们待会读的这一段里面有提醒我们，不但你个人不要疲倦，要灰心，要照顾别人。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待会给你看哈，我们中文圣经在后面有提到三次恐怕，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恐怕有淫乱的。我们中文讲三个恐怕，英文是三个 no one，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失了神的恩，没有一个有毒根长出来扰乱你们，没有一个是淫乱的。 No one， Not a single one。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照顾，彼此扶持，彼此鼓励，甚至彼此劝诫的责任。我们一方面仰望神的恩典，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复兴我们，可是神往往也透过我们，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彼此的照顾来执行神的这一种眷顾看守。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最后一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提醒我们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这些牧师们或者我自己牧会的经验多年下来，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忽略到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我们中国国内来的人哈，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哈，我们被绑得很紧，知道吧，随时有人监督你，是，所以我们觉得很不自由。一旦到了美国了，信了主啦，我自由啦，而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人得救的人我们有单线直通上帝，所以有些人他信主了，他不跟别的弟兄姊妹来往，我单单跟耶稣有关系就好了，单线的。然后横向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来讲呢，他们往往就很疏忽很随便，谁说一定要参加教会呢？所以有些人愿意信主坚决不过教会生活的，十之八九都来自于中国大陆。不知道为什么台湾香港来的人呢，要不然不信主，信了主去教会好像很正常啊，可是有中国大陆来的人是坚持不去属于任何教会的。你是哪个教会的？我哪个教会也不是，我是上帝教会的。 我告诉你，你就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没有肢体生活，这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当然我不是说只有中国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会这样，那港台就不会吗？也会。谁误会了这一点，忽略了这一点，你可能是第一个被魔鬼撒旦吃掉的。彼得前书警告我们，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一些信徒。那你知道狮子老虎如果有牛一群鹿一群，他去吃谁啊？这个狮子老虎不会傻到说看到一群野牛他就杀进野牛阵抓一只牛出来，他没那么傻。这群野牛在一起的时候他冲进去，每只牛个脚我顶都顶死了，他在外面绕着。你这群牛不管往哪里走，有一些落单的可能因为身体老弱，所以老弱残的那些牛落单的那就是被他吃掉的，他就绕着绕着看着看着。所以谁会被魔鬼撒旦像吼叫狮子吃掉？一定就是没有肢体生活的。你是孤魂野鬼，所以一旦你的教会团体生活慢慢这样松散的时候，你是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好，再一次我OK。第一段他第一句话他是这样说哈，所以要挺起你们下垂的手与发软的膝盖，为你们脚修平道路，这样瘸子不至于扭伤，反而会被医治。第一个挺起来啊，就是说还要加强的意思了，让你这个手啊脚都已经发软了，要挺起来，要强化。第二个，为你的脚修平道路，这样瘸子不会扭伤，会被医治。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在跑的时候，我有一面跑一面修路的嘛，或者我修的路是为我修路还是为后面人修路啊？你注意看啊，我跑归跑，如果跑过一天我发现哎，前面有个坑，哦，后面有些人可能没注意，啪就摔跤了。我跑跑跑，哎，我把路修好了，让后面跑来的即使瘸子也不会扭伤，就表示我在照顾后面的人。不是我就跑看到一个坑，哎，还好没有踩到坑里去，我继续跑，哎，后面还给他砰摔了一跤。如果我们要比赛做个人赛的话，那巴不得后面乒乒乓乓都摔了一倒，对。但如果是一个团体的话，讲哎，我看到那个坑，可能有人没注意到会摔跤，补起来填起来，免得后面的人扭伤了。他的意思有点这个，所以整段经文都会提到，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个人如何，有时候你对你的弟兄是有责任的。创世纪里面亚伯和该隐这对兄弟，该隐把他弟弟亚伯杀了，耶和华问该隐，你的兄弟呢？他回答说，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人吗？他一副还振振有词，耶，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有看顾别的弟兄姊妹的责任的，我们应该要看顾的，不是你一个人是独行侠啊。所以这段圣经就提到说，不但我们自己要挺起我们已经发软的膝盖和手，同时在这条路上把路修平了，这样免得后面的人会扭伤或摔跤。所以心灵的跟身体的软弱，其实在下垂的手跟发软的膝盖都可以象征这种的情况，所以需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被挺起来。嗯，有一件事情哈，从圣经上的记载很多的例子来看，也是我们现实的基督徒生活要稍微注意到。当你在最得胜的时候，或者各方面好像最成功的时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一个人的失败就是他在最成功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大斗法，大获全胜，一个人对付400个巴利先知，然后求火哗下来了，求雨哗下来了，你看大复兴吧。然后雨下来的时候，他跟亚哈王说，赶快搭车下去，棚子盖起来，不然会把弄湿的哈。就亚哈王就马车就下山了，结果以利亚呢， 要读武侠小说才知道，还有草上飞的武轻功哎，他就跑下山，那个是马车，他跑下山，他跑得比马车还快，从山上一直开到耶斯列，哇，他是有轻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哇，我想他满怀兴奋的，各方面身心里哇呀。第二天耶洗别说，好啊，你把我450个亚瑟拉先知杀了，他杀了850个先知，400个巴利先知，450个亚瑟拉的先知全宰了，你把我亚瑟拉的先知宰掉450个，以利亚我告诉你，你明天如果不跟我死掉的那些祭司一样的话，我就不叫耶洗别，我告诉你。所以他记载以利亚开始逃亡了，前一天是英雄，第二天就逃了，怎么样了？怕死吗？我想他应该不是怕死，他是铁汉，可是太硬的人临则不弯。那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以利亚后来要自杀，他没有真正自杀，他说耶和华取我的命吧，我不会自己把自己搞死，耶和华把我搞死吧。为什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你就知道以利亚的软弱，你要去分析。表面上来看，第一个体力方面，他在极为兴奋的时候就好像吃了什么药似的，你就提前把你昨明天后天的能量都拢拿完了。我们以前在考试，台湾喜欢吃那个有一种那种提神解提神的，日本的药叫保利达P啊，其实就是 energizer， 让你要三天三夜不睡觉，你知道熬夜为了要考高考，然后等你考完以后就跟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要躺一个礼拜。所以他非常兴奋，哇，冲下山，然后这种情况下，当你的精神体力在极高昂的时候，往往下一刹那就是一个低谷。所以从心理学，从 physical 你可以了解。第二个，他有个内在的问题，他固然在加密山上显出神迹，显出大的作为，有一个好像的复兴，可是一个问题是，第一他有个错误的期待，他期待全国复兴了，全国复兴就是说他们终于像他们所呼喊的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知道耶和华是神的希伯来语是怎么念的吗？ Elijah，就是以利亚的名字，以利亚 Elijah， Eli 是 L 神 Yahweh 耶和华，那个名字的简称叫 Yah Elijah， God is Jehovah， 或者 Jehovah is God， 我们中文翻译成耶和华是神嘛。所以他们在呼喊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就是呼喊以利亚。你打篮球的时候，踢足球的时候，如果那个高手，那个勇士队的那个 Curry 呀，全场都是 MVP， 对 Curry 对，他讲 Elijah， 所以也是在说耶和华是神，但也好像是对以利亚说以利亚，哎呀，以利亚一定，他希望那天有大复兴。一下山，耶洗别说要杀他，他想象中的亚哈王应该会怎么反应？应该是一个耳光打过去，臭婆娘，你敢？他是神的先知，在山上，你看火就下来了，你就下来了，你什么婆娘啊你？对，毛泽东对江青应该这样子的啊，可惜没有哎。结果呢？也许别说要杀我，亚哈呢 ？No response， 好像一副就是这样子了。亚哈皇，你山上你看见什么了？怎么还是那个死德性啊？然后好，他要杀我，那耶洗别不会自己来杀我，还派将军吧，带兵吧，那将军带着兵就来了，那是死人啊，你没看到山上的火吗？我以利亚是谁？耶和华的先知，那天火下来了，你敢？哎，就来了。所以那有悔改吗？没有，将军没有悔改，兵没有悔改，亚哈王没有悔改，那天有什么复兴啊？就非常非常失望，他期望很高的，从今以后以色列国大反转，没有，还是那个死样子，跟你家里死不悔改的老公一样，死样子。
你就觉得很灰心丧志。第二个，他为什么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什么意思？他要做一个空前绝后的，他一旦不能空前绝后，耶和华取我的性命吧，我不要活了。然后一次两次的对耶和华抱怨，是只剩下我一个，整个以色列的先知耶洗别都杀了，然后只剩我一个，现在连我最后这个都要杀了，如果我死了，神啊，神的国你都垮了，唯一的栋梁就是我。所以那种有点自怜，有点自傲，好像舍我其谁，然后连我都要杀了。所以你知道他是有很复杂的那种情绪在那里面的，对亚哈王的失望，对百姓的失望，对自己的期望落空等等的一切。最后神说，来到神的山，到西乃山来。对，以利亚就从加密山，他家住在加密山，走到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上神要向他显现。所以你就记得有大风，有雷鸣什么东西，但耶和华不在其内。后来有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就出来了，他把脸蒙着脸，他不敢看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耶和华就宣布了三件事情，你太孤单了，不是只有你一个啊，但你太孤单了，高以利沙做你的门徒来帮助你，就是针对他的孤单。第二个，高耶户做王，耶户会杀了亚哈及耶洗别以及亚哈全家的人，他对亚哈的愤怒、不满、失望等等。亚哈是个很坏的王，但神是公义的，放心，我会收拾他的。 OK。 第三，耶华说，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我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献祭的忠心的人，我选你在加密山上行大事，但你是7000人当中的一个，还有很多忠心的人，不要说只有你一个。换句话说，压压他的火气，压压他那种自以为天下舍我其谁，是世界上有很多无名的传道者，世上有很多无名的忠心的人。当你孤芳自赏到以为就是我一个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最危险的时候。随时随地，就像以利亚一样，会从最高峰然后跌到最低谷。但是我就昨天晚上提到神的管教，神说让你知道你是谁，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以利亚就有点看自己超过他所当看的，但是以利亚这个人呢，性烈如火，他叫做烈火的先知，他一生的神迹都跟火有关系的。加密山上求火就这样火了。历代列王记下第一章，以利亚已经老了，还是性烈如火。那一天亚哈王死了，亚哈王的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反正有这种爹就生出这种子儿。他生病了，结果呢没去求问耶和华神，他派人要去非利士人那里求问巴利。耶和华就告诉以利亚说，亚哈谢想去求问巴利，你拦着他。以利亚就出来拦着这个亚哈谢的使者要去求问巴利的，巴利就把他拦住了，别回去了，你回去，别去那边问了，你就回去告诉你的王，他死定了。这个使者刚出门，隔一阵就回来，要走好几天的路嘛。亚哈谢怎么就回来了？他说半路上有一个人拦着我说别去了，答案已经有了，答案是什么？你死定了。谁说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把我拦着，不准我去，叫我回来了。他说穿什么衣服？一穿什么？那个毛的衣服，竖着皮带的。
以利亚，哇，亚哈谢车，我老爸最气的就是他，又是这个家伙。于是派这个将军带50个兵去把以利亚给我抓来。我说这都是加密山上复兴以后的事情，可是以色列人没有悔改。那个将军就带50个兵到加密山，神人啊，他叫他叫神人，你赶快给我滚下来，亚哈谢王来找你，下来。以利亚坐在山上，我想坐着一个藤椅，翘着二郎腿。我是神人呐、啊！如果我是神人，愿火降下来烧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火就下来烧死50个兵跟那个将军，噗，烧死了。哎，这第一批去没回来，亚哈谢代表第二将带来50个人，第二个人也是凶巴巴的说：“神人啊，给我滚下来！亚哈谢王要召见你。”以利亚就说了。如果我是神人，愿火再一次降火烧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噗，50个就烧掉了。第三个将军带50个兵来了，这个将军一来没有这样凶巴巴，他跪在以利亚面前说：神人啊，我不来亚哈谢王杀我，我来了你烧我。求你怜悯呐、啊！我不来也不行，我来了又已经死掉两个将军，死掉100个兵了、啊，怎么办？耶和华对以利亚说：“跟他去吧。”好，以利亚就去了，去到见到亚哈谢，你知道干什么？我话已经传到了嘛，你死定了，你不会下床，你现在就要死了，讲完就走了，亚哈谢就死了。所以，哇，这个性烈如火哎！他最后走的时候，不是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神用不同个性的人，以利亚这种个性性烈如火，神可以用，神没有都要用那个马吉的软趴趴的人的、啊，有的牧师是软趴趴的，跟马吉一样，哎，马吉也可以用啦，用在适当的地方啦。啊，有些人硬邦邦的，你知道吧？啊，有这种人，上帝怎么用？放心，上帝用的各种人。所以你的个性是软的，是硬的，是急性的，是慢性的，是内向的，是外向的，都可以。但是每个人的个性也有弱点，你得用对。你要硬的时候要硬在硬的该硬的地方，不该硬的地方你过分硬的话，这是你的致命伤。所以神没有要改变我们人的很多这种其实是中性的本性了，就是说我个性比较急躁一点那又怎么样嘛？有些人比较慢吞吞的也不是怎么样嘛。但是每一个个性固然本身是中性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个性用在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所以你要有自知之明啊，神要调整它。所以神把以利亚放在后面的二线，以利沙作为他的门徒承继他的工作。所以以利亚那种个性的人，虽然他不是被神贬了，贬为二线，不是，他要放在后面。所以以利亚后来就带着先知学校嘛，所以他当他被接走的时候，到耶利哥有先知学校，到什么地方耶利哥就有先知学校，他开始训练后面的接班人了嘛，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但他到老年，他的个性没有变了，但是神用他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你人容易灰心丧志，有的时候是体力，有的时候是环境的压力，也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所以说以利亚的问题固然体力啊这方面也是一个原因，但他可能有一些观念上是神需要也要改变他。所以我昨天提到管教的里面有各种的，有的时候是这种纠正，但有些不是，有些是一种你可以说是教育性的。所以他是准备要求死的时候，其实神要管教他，让他知道第一个你太孤单了，第二个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我为自己留7000个，你不是那唯一的一个。所以像这些，我想以利亚经过这个管教之后，我想他有更多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等等，所以神还可以用他，后面还有几十年的事情。那修平道路哈，把路修平了，有一种是道德的含义，也有提到路修平了或修直了，就是不要走歪路啊。所以路要
直要平，所以修平道路可以指高高低低的平，也可以指弯弯曲曲的直。台湾的高速公路哈，常常是比较慢，慢的原因不是我们路修不好，是因为太多民意代表要求高速公路为什么不到我家啊？所以没对这个国会议员要到他家走一趟，要到他家走，所以本来可以直直走的，都歪好几趟，所以路不直，就必须绕好几个弯儿，你知道吗？连铁路都会这样。本来说从台北到高雄只停两站，为什么经过我家门口不停？啊，都停就停了十几站，所以快车就变慢车。这是专制跟民主的不同啊！哈，太民主政治的话呢，就这一大堆人很多话，公婆一大堆，他家门口要停一下，歪到他家村口什么的，路就歪来歪去。铁路本来只两三站的，就多了七八站，那七八站下来，那跟慢车一样，每一站都停一下再铁开。所以路修直了，而且不要有坑坑洞洞。所以一方面是道德上的正，也是代表一种正路的意思。那瘸子是什么？是预表说那种灵性上比较软弱的信徒，所以他的意思其实为什么要瘸子不要牛角，不是你大概已经都跑过了，是跑过的时候会遇到，哎，这有个坑，哎，他后面跑来可能不小心的话没有注意到，就哦就牛到角了，为了让后面的不要牛到角铺平了，所以有彼此照顾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希伯来书里面其实除了这里以外，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譬如说我这边列举了几节经文，像希伯来书我这边列的是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怎么说呢？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天天彼此相劝，我们信徒之间是有这个责任的。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我们中间有人赶不上，可能你赶上，后面有人赶不上，免得有人赶不上，所以表示我们要拉拔他们一下，拖着他们一下，照顾一下，诸如此类。然后第四章第十一节，四章十一节他们就提到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的样子就跌倒了。免得有人也是一样， No one， 希望没有一个人跌倒。六章十一节，六章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六章十一节，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等等，哦，为什么是六章十一节？但是愿你们个人每一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所以它都是一个 group 集体的。然后当然我们十二章里面很多哈，第十章还有一些，所以我想我就不一一顿念，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这些经文，都是有一个彼此在属灵上彼此照顾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原因是希伯来书的写作的背景大概是初期的教会啊。希伯来书很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是目前唯一的一本书，新约有27本书，唯一的一本书我们到现在所有的圣经学者还不能确定作者是谁，其他26本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谁，虽然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派的人会也 question 怀疑说这个保罗书信是保罗写的，不过一般来讲我们福音派从各种的证据来看这是保罗写的没有问题。那约翰一二三书约翰写的，启示录约翰写的 No problem， 雅各书彼得前书，就是希伯来书谁写的不知道，唯一知道是不是谁写的，这是我们知道的，不是谁写的唯一确定的不是保罗写的，就是 for sure。 那不是保罗还有谁呢？因为这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非常熟悉，所以他想说，哎，保罗信主之前是加玛列门下， 拉比训练出来的，所以旧约很熟嘛。对，他圣经他的书信当中引用很多旧约圣经。可是如果不是保罗还有谁呢？好几个候选人，可能只有当我们将来到天堂见主面的话，才会揭晓到底是谁。这本书的内容从初期教会就公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书籍，必然有神的启示感动，就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一定是有旧约背景。所以列出好几个候选人当中，因为那些候选人没有一个人写过另外一本书，所以无从确认。譬如说有人说可能是巴拉巴，巴拉巴跟保罗类似的背景，他是塞浦路斯岛圣经上叫做居比路长大的犹太人，希腊文非常好，可是他只有旧约背景的。另外一个，我个人，可如果你要我选的话，所以候选人我可能最倾向于亚波罗。亚波罗信主以前，他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人，旧约非常熟悉。他开始的时候，他常常讲施洗约翰的洗礼，却不知道圣灵的洗。后来是谁？亚居拉、百居拉来跟他讲，那他才清楚。所以他原来的背景是有点像保罗一样，有拉比的那种旧约训练的，然后信主，所以他可能旧约非常熟悉。那还有些别的人，而且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大约他的年龄大概不是彼得、约翰、保罗这种年龄，是相反的，他的门徒那一辈的。因为希伯来书的最后有提到我们的兄弟的这个提摩太被释放了等等，就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的兄弟表示他是跟提摩太同一辈的，也就是第一代使徒的门徒。对，年龄上各方面辈分是矮一截的，所以是属于这种年龄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些当中找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再这样讲的话，巴拉巴的年龄应该是跟保罗差不多的啊，但是亚波罗就是矮晚一辈的。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谁。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当时初期的教会已经在公元大概七八十年，就是保罗跟彼得已经殉道了。保罗跟彼得殉道，他的公元64-65年，尼禄皇帝的时候被杀的。所以那个之后也是圣殿已经被毁之后，大概是公元70年之后到公元100年之前，那段时间教会已经多多少少有一些被逼迫，所以因此有些信徒在逼迫患难中有点心灰意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鼓励他们先刚强起来，站立起来，不要灰心，要长跑的。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从头到尾在讲这个东西，提醒他们。所以因此到第12章已经快要最后结束了哈，因为13章就结束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长跑跑了一段以后，有一些人在后面显然像瘸子一样有点软弱。那你知道你跑步也会啊，其实不是真的扭了脚动都不能动，但也是有点一跛一跛，可能没力气啦，可能这样。所以要为了那些人，你要把路修好，不但把路修好，很可能陪着他跑，看着他，免得他落单。那后面的一段他就提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两个追求，追求与众人和睦，第二个追求圣洁。但是圣洁他强调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这两个都应该追求，可是有一个是必要条件，你如果没有圣洁是不能见主的。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待会会讲与众人和睦有的时候是我们尽量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要跟他和好，你愿意，他也要愿意啊。如果你愿意，他不愿意，和好吗？还是不能和好啊？所以我只能做我这边尽力而为，却不一定达到和睦的效果。因为对方如果不愿意的话，你不可能说单方面达成和睦啊。但如果说没有和睦，不能建筑，那这样就麻烦了。所以有时候没有和睦，还是会建筑的。但没有圣洁你就见不了主了，所以这两个里面还是有区别的。 那保罗有提到，若是能行，当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若是能行，就表示有一个假设状况，尽可能，如果能做得到的话，尽力与众人和睦。可是有时候希望做到却达不到，我说就是因为对方的问题。然后下面一节是提到说要当心，我就说这边的翻译就跟和本不太一样啊。没有一个人丧失了神的救恩，没有一个毒根长出来造成纷扰以至于众人被污染，没有一个人是淫乱或不敬虔，三个没有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表达。那因此呢，正面的劝勉它有正面跟负面，正面的时候要追求，负面的就是不要有一个人这样啊，这是负面。正面是两个追求，一个是追求与众人和睦，和睦这个字就是希伯来语的那个 shalom。这种 shalom 这个平安这个字哈，可以翻译成平安、和平、和睦、和好，都同个字，同个字。那么在犹太人的概念中，shalom 这个是个问安语，而且是他们的最宝贵的问安语。可是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像，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搞关系，最重要的是跟最高当局关系搞好了，那就没关系。所以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啦，没关系那就有关系啦。所以大事一桩，小事一桩，就取决于你有关系还是没关系。韩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赵庸基，他后来不是因为贪污，就是其实贪用教会的财产，然后去帮他儿子嘛，对吧？他有一次啊，他那个人是这样啊，他的个性也好，不管你赞不赞成，他这个是，他喜欢做大的。他有一次，他教会已经到两三千人，他就盖了这个如意岛这个大教堂，那可以坐几万人的，可是一天十几堂聚会，所以他教会可以五六十万人聚会的。但是没有一个会堂可以坐五六十万人，没那么大了。但一个会堂坐几万人也很大了。他去借钱，然后去找了一个银行，当地最大的银行借钱。然后这个秘书说：“你有预约吗？”“没有。”“哎呦，你要见我们的董事长，没有预约怎么有空啊？你谁叫你来的？”“哦，最高当局。”你知道韩国最高当局就是总统哎，你跟最高当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天天见面的，天天见面。哟，所以董事长立刻就噼啪跑出来了，请，哇靠，最高当局的天天见面的，然后那个银行董事长呢，也不敢直接问的，你跟这个总统是什么什么关系？没这样讲，就是旁敲侧击的问，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每天见面的，很熟的，然后怎么，问到最后半个小时，也是发现他的最高当局是上帝，那个董事长说啊。我以为你跟韩国总统的什么最高当局，那够大啊，他比他还大。后来银行董事长没有记起来骂他一顿了，就说我也真服了你了，有这个胆子，就冲着你这个那个好借钱，他就借给他钱了。所以在韩国哈，韩国我告诉你，坦白说，韩国历史上有史以来都是官商勾结的，所以朴槿惠。判刑说他什么贪污公款，哎呦，韩国总统有哪一个不是的？所以韩国最危险的行业就是当总统，没有一个总统不被关的。他有一个还没关就自杀了嘛，对不对？那个卢武铉他也是人权律师，一当到那个位置，哇！所以韩国最危险是谁要当总统？下面就走着瞧嘛。现在文在寅看他怎么活，现在已经爆出来了，他手下有一个他左右手那个人用他的这个权势，然后替他的儿子还是女儿才高中毕业，他们在一个国际学术论文还挂名字，那 PhD 可能都挂不上名字，他18岁的孩子高中毕业，你在国际论文你挂什么名字啊？然后用这个进大学，就觉得天才啊，18岁写一个国际论文进大学足足有余的，他应该是连博士都有了，然后被挖出疮疤来了，又开始搞。所以文在寅在上任几年，一年多吧，左右就开始有人这个在韩国官商勾结是家常便饭，所以他们才会这种情况下，最高当局一说最高当局，他马上直接想到，哦，一定跟总统有关系。 所以啊，跟神的关系好，所以你知道这个 shalom， 一个是 peace with God， 跟神啊，跟神的关系好，然后呢跟人的关系是直的跟横的。所以这个和睦和平，其实在基督教观念是先跟神和好，你才能跟人和好。为什么呢？谈到饶恕啊，两个人之间一定有谁亏欠谁，或者彼此都有亏欠，那亏欠完怎么办？要饶恕。可是就也很难饶恕，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数学又特别好，算账，我们都有一笔账。是的，我那天讲话太冲了一点了，不过凭他做的事情，所以他错八分，我错两分，八减二六，他道歉，你道歉，对，八减二嘛。可对方说，我八你二，哼，我三你七，你欠我四，你道歉，对，两个都不道歉，所以到底是二啊八啊三啊四啊，自己算的，但算的都很清楚。基督教观念是认错认罪。好，你承认有两分错，对不对？你就为两分错道歉。对方的八，神跟他的关系，他要负责。但你既然承认有两分错，就为两分错道歉。你不能够八减二等于六，你变成零缺点，他有六的错，不能这样算的，账不能这样算的。你得为你自己犯的错误，该认罪该认罪，该道歉该道歉，是这样算的。可是为什么要跟神关系和好？我只有在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然后想到我所蒙的恩，我所欠的债，再回头看别人欠我多少债。所以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有个仆人欠他主人千万两的银子，千万两的银子那种债务就是把你卖了一百倍都不够还的，一个人值多少钱？五十两银子。你欠一千万两，你要卖你几个？你有几个命可以卖啊？还不清了。后来主人动了怜悯的心，就是豁免，好了，算了，不会还了。这个家伙一出去，碰到一个他的同事，也是一个仆人，那个人欠他十两银子，抓着他不放，你不给我还清楚，你就得坐牢。那旁边的同事就想，哎，你欠主人千万两啊，主人就算了，别人欠你十两，十两你没完没了的，那千万两就不算。于是别的仆人就去跟主人告状说，你看看，你刚赦免他一千万两，那另外一个人欠他十两，他就跟人家没完没了。主人就把那个仆人叫来，乖乖乖，你一欠我一千万两，我给你豁免了，他欠你十两，你要算账，好，既然要算，我们一起算，你给我关进去，你一辈子不要出来了，因为你还卖你一百个你都还不清我的债，来，要算了算。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提到，我们怎么能够饶恕人，要先搞清楚你欠神的债有多少，也是你跟神之间的 shalom 这种和平的关系，饶恕的关系，然后我再转头再看，是别人欠我，他欠我一个道歉，欠我这个欠我那个，可是当我想到神所欠我的，我欠神的，然后神饶恕的，我对人的话呢就可以不计较。饶恕是这样来的嘛，所以先跟神有 shalom 和好的关系，我才能与人和好，这基督教观念在这里啊。如果你这个神这部分拿掉，只论人跟人，很多人是很难服气的，就凭什么他糟蹋我冤枉我，我还得先道歉，没这回事啊，所以我们就僵在那儿了。所以你只有到神的面前去，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和好。但是我也说了哈，尽力与众人和睦，要追求这个，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达得到，除非双方都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再来一个就是圣洁，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才是不可或缺的。那分别为圣哈，也就称为迥别。所以外面书摊上有本书，繁体字版就是迥别，那国内出的简体字版呢叫做迥别的祝福。可是有些人啊，有一次我在北京有个书店帮我安排联络这个出版的事情，他跟我回封信就说，牧师啊，你这个书名啊很有学问的，为什么叫回别啊？我说这 不是挥别，那迥别，差一横。迥别，哪也没见过呀、啊。另外一个字，只有大陆人会念，台湾、香港都不会念。人在囧途，那个囧啊，怪怪的一个字。我以前看到这啥个字啊？会发现《康熙字典》才有这个怪字，那个就是一个苦瓜脸这样。中国人的知道字，这个字真的是很像，很怪一个字。然后像一个口在下面，哎，这个字会念，居然这个囧不会念，你亏大了！我告诉你，这是圣经上的字，虽然只用过一次，只用过一次，《创世纪》49章，雅各快死了。他给12个儿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祝福的，好，流便如何，犹大如何，讲到约瑟，他说天上所有的福，地上所有的福，都会临到约瑟这位与弟兄迥别的人头上，就在那里迥别了，所有的福都给他一个人了。你不认得迥别这个字，你亏大了你。那什么叫迥别？迥别就是分别为圣的，迥然有别，跟别人不一样。所以那本书哈，书单上不知道还有没有，应该有。那本书我讲了12个古今中外的基督徒，有的是企业家，有哲学家、文学家，也有牧师，也有宣教士。不过大部分12个人，大概2-3个是牧师、传宣教士这种职业的哈，那其他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各种行业的。他们活得不一样，不一样的企业家，有不一样的政治家。我写的最后一个人是 Mandela， 南非总统。他曾经是恐怖分子，他真的是恐怖分子，炸过人家大楼的，然后还被，当然这个南非政府是种族隔离，就把他抓起来，要判刑关他27年。但是他在监狱里面重新信主，他从小是婴儿洗，卫理公会的。但是到读大学前后，他就离开教会了，他已经几乎等于没有信仰，所以才会参加恐怖行动嘛啊。后来监狱里面有一年，他关了大概多少年之后 ，Billy Graham 到南非布道，他当然不能出来参加布道会了，但是监狱里面有个电视机啊，他就看电视，看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然后在牢房里信主，还写信给 Billy Graham， 谢谢他的信息。所以他真正的重生是在监狱里看到那个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的信息，然后就变了一个人了。所以对于那个狱卒，你看到什么好消息都是那个之后的事情，对狱卒非常的仁善等等。那甚至他就职当总统的时候，那些曾经逼迫过他、欺负过他、虐待他的狱卒就想说，这一下惨了，我欺负过的那个人想当总统了。叫 Mandela 的就职典礼第一排 VIP 的贵宾席就是那些狱卒，关他、打过他、欺负他的人坐第一排。你想那些人坐第一排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呦，哎，身上说的哈，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他受宠若惊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哇，我们当年干了什么事，他还请我们坐第一排观赏他就职典礼。所以那种心灵的感觉，这叫做炭火堆在他头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说哦，我一想起自己所做的事情，然后他居然这样子。这就是神的阿加佩的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 Mandela 的故事啊，很多啦。台湾选了一个李国鼎，然后香港有一个那个苏恩佩苏姐姐，十二个里面我唯一见过面的是苏恩佩，香港的那个。连台湾的李国鼎，我是知道他，我也没见过他。然后也有古今中外的，我是觉得他们活得不一样，迥别。他们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是应该要追求的。但是要避免的警告有3个，免得有人，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一个人。免得有人丧失神的救恩，免得有毒根长起来，会整个污染的整个群体。第三个，免得有人成为淫乱、贪恋世俗的人。这个淫乱不是婚姻道德上的淫乱，是信仰上的淫乱。圣经上常常用淫乱的形容，就是说我应该单单的信靠神， 我移情别恋，我去拜巴利拜偶像，我有另外一个好像一个神在我心中的时候，你就是淫乱。所以圣经常常用淫乱的代表宗教上的不虔诚不专一，就跟婚姻一样。所以我是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嫉妒的，他绝不容许婚姻中有第三者，神跟我之间也不容许有第三者，这个意思吧。那当你有信仰上的偏差的时候，就像以扫一样，他叫做淫乱或贪恋世俗的人，那就是说世俗就是那个偶像了。那这个我再详细讲一下关于这个关于救赎的恩典啊什么的。那三次都提到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也就强调我们彼此有守望，彼此扶持，彼此劝诫，彼此有一个责任啊，英文叫做 accountable， 我们彼此有责任，我们要彼此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在整个团队中，如果有人在落后的时候，我们要照顾，否则你说我是看顾弟兄的吗？ Yeah。 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就这样慢慢的失落的时候，我不能够只是冷嘲热讽的讲，譬如说某个弟兄可能有了婚外情，然后你就跟别人说，哎呀，两年前我就看他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的，我心里想他早晚要出事儿了，果然你就出事儿了。我说你这个人呢，该打屁股。两三年前看到他跟别人勾勾搭搭，你要去劝诫他，弟兄别做这种事儿，对不起你老婆，你对不起上帝，哎，你该劝诫他呀。怎么样？你现在把自己当先知啊？两三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早晚会出轨的，果然出轨了，还能预言成真。你要有 accountability， 他出轨了，你不能说我毫无责任呢。如果我一无所知那一回事，我明明看见了，我越早劝诫他，拦阻他，帮助他，他可能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怎么可以容忍这种事情，事后还讲风凉话？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恐怕会怎么样。我们彼此看顾，彼此劝诫，就意思在这里。我们既然看见了，多做一些事，多说一些话。虽然你说出来的话他不一定听得进去，说出来的话你觉得哎，说了他也不会理的，说出来了他可能搞不好有关系都搞砸了。你只担心关系搞砸了，你不关心他出轨以后身败名裂，哪一个比较重啊？那好，我说了他可能不听啊，那所以你就不说了。我说了就算他不听，那是他的责任啊，但我没劝你是我的责任啊。所以你要这样想，不能说我说了反正他也不听，你就说吧，说了他不听责任在他，那你说因为我说了他也不会听，我干脆不说，那你责任在你了。以西结书神就警告以西结，恶人做坏事的时候你要去警戒他，你是守望者，如果你没有警戒他，他死在他的罪中，我要找你算账，但你警告了他还是在罪中，你没责任。这不是只是讲给先知以西结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守望。一旦你看见不太对劲儿，该说就要说，这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说出真理。今天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谈彼此相爱的都讲那种，我就说软趴趴的那种爱啊，都是包容啊等等，明明他犯错也不要说啊，我们都做白脸哈，黑脸呢，要么就给上帝做，哎，让圣灵去责备他，我才不要责备呢。要不然不是圣灵责备就是牧师，所以牧师，我们都是牧师，不是人干的嘛，牧师师母都不是人干的，会扮黑脸都是我们啊。哎呀，弟兄啊，不要这样啊，我们弟兄怎么都很有爱心哎，都可以包容哎，管他做什么坏事都包容哎，就是牧师不包容，所以会死的都是牧师嘛。过几年做不下去啦，为什么？我们黑脸扮多了嘛。那其实如果大家彼此劝诫就不一样。所以他前面提到为什么没有一人，没有一人，没有一人。那待会会提到那个独根的问题哈。那有一个是免得有一个人丧失神的救恩，救恩会丧失吗？
这个问题是有点神学上的争论啊。神学上争论，我就是说，如果你是赞成加尔文改革宗神学的话，会认为救恩不会失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救恩有可能会失落。那这个问题不好讲，大陆说法叫做这就不好说了。我们台湾来人一听到这不好说，很有避免。哦，他不问，不问，不逼你了啊，不问了。他说不好说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是三言两语讲清楚的，要三天两夜啊，你准备着，我就准备要开讲了。那台湾人一听这不好说啊，那我不问了。他正准备开讲，不过呢，这个救恩会不会失落这个问题不好说的意思就是说，的确啊，我现在还有15分钟要结束了，我怎么可能这个吵架吵500年的神学问题我15分钟讲得完吗？嗯，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呢我就不讲那个卖个关子，说明下次你再找我来我再讲。我现在讲的是说，他说不要从救恩中失落，并不一定代表你已经得救然后你的得救救恩会不会失落。他讲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你看起来已经上道了哈。你要知道哈，跟加尔文神学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救恩不会失落的相对的经文，有很多支持这种观点的经文，相对的不支持救恩不失落的经文大部分都在希伯来书，大部分都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个人若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却离弃真道，你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因为难道你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吗？哇，这话讲得很重哎。到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样的人没有赎罪祭了，没有带第二次的赎罪祭给你，所以这种话讲起来，但这个人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他是不是像是个得救的人啊？当然问题在这里，表面的跟实际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信主了，他可能受洗了，参与教会的侍奉，看有模有样的嘛，看起来都是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后来他背道，对，那最初看起来的热心，那个算不算得救？我告诉你，一个人原则上我同意救恩不会失落，一旦你是得救的人，我们中文翻错了，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Once you save,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 Once, 一旦你得救了，不是哪一次了，什么一次得救，还有些人举手好几次的，不是一次得救，是一旦你得救。但我觉得理论上你这个人是真的得救的，救恩应该不会失落，圣灵在你心里，问题只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得救，天晓得，除了神没有人知道，牧师也不知道。我给你施洗受洗圣书我盖章的，你说我保证吗？我不敢，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如果没有一个牧师敢不敢保证说我盖过章的受洗圣书能够保证你进天堂当护照用，哎，牧师不保证，你拿了这张就说我有天国护照，虽然我现在有又小三又贪钱又不去教会，我还是得救的。嘿，你到天堂验关看看，你入得了关入不了关，现在跟美国一样 reject 原机遣返。我告诉你 how do you know 你这个受洗证书有用？哎，签名的牧师不保证，你自己保证你自己啊。只有神知道人心，你真正得救，你即使当浪子会回来的，除了神没有人知道。那你说那，可是我不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对啊，你口里承认了，心里相信，你信了吗？我信了。是吗？真的，人心隔肚皮耶。哎，有人肚皮又那么厚所以说你信 who know， 你真的信。雅各书就说你的信必须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虚浮的，或者虚假的，是仿冒的啦，山寨货啦。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救恩不会失落，理论上 yes， 实质上 meaning nothing， 你自己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但不是没有得救确据，应该有。那因此当你表面上可能有得救的救恩的东西，怎么可能
会 lost 掉。他说不希望有一个人这样。第一个，有些人是因为有不肯承认的罪，你说你得救了，可是你明明有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你死不承认。当你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你的救恩难道不会失落吗？所以这是个迹象，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有圣灵在他心里，圣灵会责备他，因为圣洁是圣灵是圣洁的灵，你做不圣洁的事情。如果你明明犯了罪还振振有词死不悔改，我觉得这是你没得救的证据。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灵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不会说这种话的。我们会在罪恶中好像挣扎出不来，但是我们会流泪，哎呀，我们的软弱，至少你还会认错，你连认错都不认错，还坚决有理。我有合理的怀疑，你里面有圣灵，有圣灵的人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不承认的罪不是隐而未显你不知道，而是都彰显出来，你仍然咬着牙死鸭子嘴巴硬死不认错，你就会从救恩中失落。第二个可能性，不可慕神的话，我们叫做属灵上的厌食症。这是很多基督徒有点危险的，我们有厌食症，对神的话也没什么可慕。有的人呢不太读圣经的，不过他在床头摆了一本圣经，就是我说晚上睡不着觉，他就拿圣经来读一读，就会安息主怀。那如果要这样用，我告诉你，圣经有些地方你不能读，会读得太兴奋了，你会睡不着的。你得读什么呢？我建议哈，譬如说出埃及记21章以后，什么盖那个会幕，什么海狗皮、紫色布，多宽多长，要读啊读啊，这干啥啊？然后就跟数羊一样，数数数就睡着了。或者民数记什么家谱，哎呀，多少人多少人啊？哎呦，有很多这种经文，还有利未记，那个单单一个麻风病就够你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啊，那种是很容易做安眠曲的哈。那读创世纪啊，什么那种故事很多的话，又读兴奋，哇，比天龙八部还好玩呢。所以很多基督徒是有属灵厌食症。对神的话也没兴趣，读别的东西很有兴趣，要小心一点呢。你有可能从救恩中会失落，因为你已经忽略了、忘掉神的话语是真理的根基。我没有要求你读很多很多，但是好好读、好好默想，你的生命才会慢慢成长。第三个可能从恩典中失落的原因，缺乏肢体生活。所以我已经再说了，肢体生活非常重要，没有肢体的生活你会慢慢慢慢流失的。从救恩中失落，有时候是缺乏肢体的生活。那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信得住，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地区，离开你现在所在的教会，离开你所爱你的、你所熟悉的团契，小心换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找到教会，找到团契，找到一群基督徒的团契，列为第一优先，比你买房买在哪儿、哪个学区更重要。你要找到你属灵的学区，只替孩子找学区，不跟你自己找个什么区，住到一个只有牛没有人的地方去，你会非常危险的。要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一点是一而再、再而三要被提醒。毒根有传染性，不要有一个毒根会让教会被污染。教会中要避免有人喜欢传播是非，传播是非，这是毒根。然后呢，很多时候没有很多那种 murmuring 的那种下面的那种确确实实的抱怨呢、啊。哎呀，牧师怎么搞的嘛？哎呀，那个谁谁谁怎么样啦、啊？怎么怎么怎么啊？对啊，哦，一呼百诺，下面就开始酝酿一种，这叫毒根。你小心一点，教会很多的纷争就这样开始的。有人做过实验，你知道，在美国哈，我们在台湾、美国跟中国大陆，我们的收垃圾不太一样的。台湾收垃圾，有一个法国留学生到台湾去写下一篇游记，吼、哦，让很多人都大开眼界。我们台湾怎么收垃圾，你知道吗？我们垃圾不落地的，不落地就是说没有垃圾桶。
没有垃圾，没有垃圾桶，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垃圾是怎么样？垃圾车来，你要收。我们垃圾车，台湾垃圾车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会放一首很有名的古典音乐《少女的祈祷》，然后叮叮当当，叮叮当，那就是垃圾车一出来，那个法国留学生就看见，他看到他到了台湾的第一天就在收垃圾嘛，他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少女的祈祷，他知道吗？诶，怎么播这种歌？然后一部垃圾车来了，然后街头巷尾，男男女女，每人手上拎一个垃圾袋，在追这个垃圾车，因为垃圾车是不停的，它是慢慢的开，后面打开的，你每个人都要丢进去，丢进去，所以他要追，追，嘣！然后整个街上几十个、上百个人，每个人拎个垃圾这样追着一个车，然后那车在播《少女的祈祷》的时候，那个法国留学生真是 cross culture， 哇，跨越文化的第一印象 ，what's that？台湾说的是这样说的，到今天仍然如此。有机会你去台湾去领教一下。那美国当时是垃圾桶在路边，对不对？不会乱丢的，对不对？那中国我怎么说我不知道。那理论上不会随便一个垃圾袋就丢到路边的。他做一个实验，路上干干净净的，他们一个电视公司啊，装了几个录像头对着一个电灯柱，当然干干净净了。录像得到的，他是故意找他的工作人员拿一个垃圾袋，不应该的，不合法的哈，他是放在那个灯柱下，不应该这样放着，他就放一个，然后看看有什么结果。他放了一个，那有些人走过去呢，他一看，诶，不，本来不可以放垃圾的嘛，诶，有人放了一个，说不定可以放哦。那一回家隔了两分钟出来，他拿了三个袋子就摆在旁边了，那有四个袋子了，那有人走啊，可以，就开始一小时之后，哇，几十个垃圾袋在那个电灯柱下，什么意思啊？谁都知道是不合法，可是既然有人做，似乎可以吧？然后本来要放垃圾桶不放，就放在这里。对对对，我告诉你，谣言为什么到你家，你专收垃圾，你知道吗？为什么乐视闲一闲也不会到牧师家，不到我家，就这么到你家？不是我爱听，就可他们就都喜欢跟我讲啊，你就是乐视收集站。听到闲言闲语八卦的时候，那种反应表情都忍不住，下次一定要再给你一个。真的呀，好奇妙哦！哎，凭你这个反应，下次有一定要先告诉你，你是最喜欢收集的。如果你打电话给我。姐妹啊，我不喜欢说这种东西，你别打电话这种电话，我不喜欢听，啪给你挂了。哼，跟他讲凶巴巴了，不跟他讲了。哎，对，耳根清净。那谣言为什么都到你家？就是你最喜欢收听，收听完了再替他传播一下。所以我最怕电话祷告网，电话祷告网，祷告没有不知道，八卦新闻传播中心，这叫毒根，你会让整个团队 corrupt。然后分门别类就会出来，小心不要有一个人是这样。最后提到以扫，以扫呢为了一点食物，就那个红豆汤嘛，把自己长子的继承权卖了。因为你们知道后来当他想要继承祝福时竟被弃绝，因为他找不到挽回的机会，即便他带着眼泪寻求他。我可能会多五分钟吧，希望我看错啊。那等一下有圣餐哈。以扫的故事是个很 sad story。以扫、雅各这两个人双胞胎，很多人替以扫抱不平，因为以扫这个人哈，胸无大志，粗犷，没有心机。雅各这个人每天躲在帐篷里干什么？跟中国人一样打算盘。专门算计人的，你知道这种阴险小人。哎，神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我们都觉得我交朋友我一定交以扫，我才不要交雅各这种人，哪天把我卖掉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神偏偏选上他，我们觉得神为什么选雅各呢？为什么以扫被弃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神给人自由意志啊，这点你要记得。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在创世纪提到，一个是迦南地，这地是他的；第二个，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的后裔，某一个后裔或者后裔会使万民得福。你要记得哈，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以撒40岁结婚，20年之后以撒60岁才生了雅各跟以扫。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160岁，亚伯拉罕死的时候175岁，也就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扫跟雅各几岁？15岁。他们有15年的时间跟这个爷爷亚伯拉罕在一起生活。亚伯拉罕一生有多少传奇的故事，你看创世纪里面讲了多少，他会不会讲给孙子听？会。我们这些老人家跟孩子来讲起我们当年的英雄事迹，都会这样讲。哇，当年我老子当小红兵的时候，哈，闯天下，哇，孙子听，哇，对对，都会这样子嘛。所以亚伯拉罕会不会跟以撒雅各谈到这个以扫跟雅各提到这个？当然会。雅各听进去了，我的爷爷的后裔，也就是我将来的后裔，有人会使万民得福，而且有一个属灵的祝福。可是问题是，照当时的规矩，长子得双倍的祝福，这祝福后裔很可能从长子下去，他是老二，他就开始千方百计想要得这个长子的权柄。以扫听到了，这边进这边出，不放在心内。那天打猎回来，肚子饿了，以扫雅各做了一锅红豆汤，啊，我要吃红豆汤。那雅各已经算盘打得很准的，可以，这锅给你，但是长子的名分给我。哎呦，长子名分当饭吃吧，现在都快死了，饿死掉了，给你。哦，他说给你了，给了。创世纪就留下一句话。15章，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这什么意思啊？祝福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然后往下传，这是神的祝福。哎，你是相信神还不相信神呢？如果你相信神，神的祝福你相不相信呢？你不信，你不在乎，你不在乎神，神也不在乎你， out。 那天以扫已经没了，后面骗祝福是另外回事，名分你不要了就没了，就没了。那后来当然以撒老了，儿子祝福，然后妈妈利百加呢用耍手段就让雅各化妆成以扫去骗到祝福了。你知道雅各的名字叫 Jacob， Jacob 的希伯来语的意思，一个是脚跟，他出生的时候是抓着以扫的脚跟一起拉出来，所以接生婆说：“哟，小伙子，你雅各你的哥哥，就抓他的脚跟出来的嘛。”说雅各，雅各的另外一个同音字就是欺骗，就欺骗就是诡诈。所以后来以扫打猎回来了，要拿祝福的时候，他爸爸以撒说：“哎，你不是来过了吗？我都祝福了。”以扫就知道了，他弟弟骗到这个祝福了，然后以扫就哭着说，他名叫雅各，他雅各我两次，第一次用红豆汤雅各我的名分，这次用雅各我的祝福，他叫雅各，雅各。然后哭着哭，他的爸爸说，天上地上的福都给他了。我们的和合本的创世纪的翻译哈，所以我也在偷偷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偷偷做很多事，因为有些时候我太太不太赞成啊，所以就偷偷的做。我想要出一本诗歌集，叫做诗章颂词灵歌，另外一个我在编我自己的圣经。今年是和合本圣经出版100年，我希望在今年弄出一本装饰一本的圣经。因为创世纪后来当以撒给他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祝福的时候他对雅各所说的就是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还有五谷新酒都给了雅各了嘛。那以扫哭说，那没有剩下的吗？剩下的要给我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
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做，天上的甘霖必为你所得。这个说的不跟雅各说的一样吗？你去读英文的圣经以及原文，刚好相反，多一个字，地上的肥土不为你所得，天上的甘露不为你所得，就是你没有天上甘露，你没有地上的肥土，你只能一辈子游牧民族，没了。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是两个是一样的，其实完全相反，所以以扫就没有了。可是在说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雅各这个人呢，手段不好，有一件事情被神接纳了，他有一个心，他从他的自由意志，他要得神的祝福，他相信神的祝福，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可是要神的祝福，看重神的祝福，被神悦纳。那么道德上他用手段，道德的问题神有办法对付你，我有心智，你 make you make your decision。 以扫轻看神的祝福，从那一天他就出局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这是意志，神给你自由意志，那是你的 will decision。 小心一点，你的意志决定你的一生，就是箴言第四章所说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 spring out 从那个泉源出来的。你一个决定决定你的一生。可是道德上的事情神不会放过你，但神可以纠正。所以他诡诈，对不对？喜欢雅各，对不对？把你送到诡诈的祖师爷拉班那里去。这诡诈是母系遗传，他妈妈那里利百加就是会诡诈嘛，也要化妆啊，搞东搞西。所以雅各就是从拉班那家族来的诡诈，找到一个诡诈祖师爷比你更诡诈，十次给他工价。哇，他被折磨的哦。20年后见到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哥，收下我赎罪的礼物吧。他带着牛羊送给他哥哥嘛，以扫不肯收。他说：我看到你好像看着神的脸，你收下我的礼物。这个礼物其实是赔偿，感觉上的赔偿。什么叫看到你看到神的面？他回想起20年在拉班手下受尽折磨，被人家 Jacob 的时候，他就知道当年我哥在我手上被我怎么 Jacob， 他知道了，他整个人就浮下来了。不然这个雅各啊，算盘打得之精啊。那天晚上在那个亚伯渡口，他把牛羊送过去，老婆孩子送过去，一批一批哦，妾先过，再来利亚带六个孩子过，最后最心爱的拉结带着约瑟过了。然后他一个人在这边干嘛呀？风头不对，掉头就跑，他爬在前面，他在河这头。哎，他算得这么精哎，因为哥哥带400个全副武装的家兵家将来接他，这是善意还是恶意不知道，万一不对，跑啊一跑，还有第一个跑，结果在河边跟一个人摔跤，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摔到天亮。与妻子一算，那时候雅各几岁？你以为他30岁40岁的年轻小伙子，他97岁，你信不信？97岁的倔老头跟人家摔跤摔到天亮，不输不赢，那个好像天使一样，就把他腿扭了，扭了以后他输了，他还抓着他不放他走，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就是一生就要抓着要祝福的啊。那个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他说：从今以后不要雅各，你叫 Israel， 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与神摔跤，他改了。那天晚上早上一起来他就过河了，别忘记他瘸腿了，拼着老命赶过这个拉结跟约瑟，再赶过利亚，再赶过那个妾。所以见到以扫的时候，妻妾在后面，可是他已经瘸腿了，而他的妻妾比他早好几个小时就走了，所以他是拼着老命赶，他要见到哥哥之前，妻妾不要先见到，他要先见到，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他要扛着了。他改了，他不再是雅各了，他是以色列了。神有办法改变你道德上的事情，
但是你心智上的事情，神给你自由意志，神就不会碰你，他尊重你，可是你做的决定后果自负。以扫哭着要回祝福，没门，没有了。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不要有一个人像以扫这样子的。以扫叫做不敬虔，他贪爱这个世界，他从红豆汤到什么什么，他所看重是地上，他觉得神将来的祝福是空中画饼 spy on the sky， 看也看不见，摸不着，那算什么呢？不重要。他轻看神一切的祝福，那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他不要这个，他要眼前的世俗的，所以他就失去了一切。而且从创世纪，当他哭着跟他爸爸说你要给我祝福的时候，从头到尾你没有看过以扫有一点点流泪悔改的眼泪。他有悔改吗？他只是抱怨，我这个弟弟雅各，他雅各我两次抱怨，可他有认罪吗？他没有，他不觉得我有什么错，所以他失去了。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这样失落的。我想这几天我们所讲就到此结束，提醒大家我们彼此劝勉，彼此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没有一个人从救恩中失落，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有一种对神话语的这种忽略啦，以至于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偏，没有一个人像以扫这样，因为只看重地上的而忽略了天上的祝福。好，让我们一生能够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营会，虽然营会即将结束，但求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继续来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也让我们不但是个人奔跑这条属灵的天路，更是愿意一起来共同的彼此互相勉励，互相劝诫，同行天路。决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讲两句话，一句话是刚刚的那个东西可能有人照到了，或者没有人照到没有关系，再给你。就是有一个我们真理堂的一个教会的网站，那里面有很多我们讲到的资料，还有专题主日学的资料，那么你可以上网，我们2002年到现在17年所有东西都在上面 free download，没有问题，甚至有些到国内你可以接到你的亲友，如果他们需要一些那个的话。那我们讲到因为都是解经讲到 book by book， 所以网络上大概有三四十卷新旧约各种的圣经，有一部分我们有光碟，但是没有在网络上也有。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在外面书摊上是不是有，我留给他们一个我们真光协会的 old form， 因为我这次带来的书不多，都已经卖完了，那如果有人想要再买，你可以填这个 old form。 那我的建议是最好一个教会一个单位比较好，你从教会一起去登记说你要什么书，那有人帮忙收钱啊等等，然后我就寄到教会分给你们每一个人。这里面除了我带来的一些书以外，其实更多的是 CD 就是 audio MP3 的 CD， 我讲到的 CD 就是 book by book 解经讲到，那所以列了一堆那也有一些书除了师母的这研经的书是我自己带来以外，也有一些书在外面的这个书架上，就是师德协会也有的，还有一本书我说过出版了还没到，十月中会到的，就是一个大灾问呼叫学概论。所以如果你想要那些书等等的，以教会为单位有人帮忙收集登记一下寄给我，然后我回去以后寄给你们。好，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谢谢庄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路程上确实是有时候有犯罪，有跌倒，有软弱，感谢主，他赐下我们话语，他也赐下圣礼来提醒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现在呢是 take 一个很短的 break， 因为等一下后面的一个多钟头也是一直连续的，所以呢现在可以4到5分钟的时候，大家需要出去用洗手间等等的出去，然后赶快回来。